今天我们要来继续的思想彼得后书。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十一节，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透过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的真知识赐给了我们。透过这些，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弟兄的爱；有了弟兄的爱，又要加上舍己的爱。如果这些都在你的里面，并且渐渐增加，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真知识中，你就不会闲散，结不出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主，我们匍匐来到你的宝座前敬拜你。主，多久以来我们没有真实的明白这一段宝贵的信息，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光照我们的悟性，使我们真认识你，真认识你的国度，真认识你要如何带我们进入你的国度。求你施恩典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今天我们要来继续的思想彼得后书，彼得后书三章，一章三到十一节的第二个部分。我们知道彼得后书是彼得在知道他自己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所写的最后的一封书信。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十一节的第二个部分是讲到生命成长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彼得在他生命的末了，似乎是在继续的说明和解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对他的教导，特别是马太福音二十四和二十五章中橄榄山宝训中所讲的主的降临和防备假先知的这两个主题。这两个主题也正好就是彼得后书的主题。而在书信的第一章一开始，我们看到彼得他就提到真正的认识主的问题，也就是对神和主耶稣的真知识。这显然和主耶稣在橄榄山宝训中的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中 主耶稣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对没有预备好油的五个愚拙的童女，也就是生命没有改变的基督徒所说的那些话有直接的关系。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12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主耶稣自己，彼得知道自己很快的就要站在主的面前，他要交账了，而他已经预备好油了，因为他是那一位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他没有把银子埋在地里，他赚了5000两银子，他结出了圣灵的果子，他很清楚自己就要进入主耶稣的国度了。因此讲到主耶稣降临和假教师的主题之前，他在第一章一开始就先说明进入基督完成国度的道路，他把主耶稣对他一生的带领，使他在恩典和知识中不断的长进，以致结出圣灵果子的过程写下来，教导喂养我们，就是基督的羊。这就是3-11的内容，这一段新生命成长过程的教导，正是在教导我们如何装备我们自己，免得被教会中的假教师所迷惑了。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就是，国度新生命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子，是进入基督完成国度的唯一道路。国度新生命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子，是进入基督完成国度的唯一道路。我们回想一下，上一周主日我们讲的3-4，彼得首先说明新生命成长的资源，资源的内容，资源的方法，资源的目的和资源的能力。新生命资源的内容就是关乎一切生命和金钱的事，得着资源的方法是神透过我们对主耶稣的真知识赐给我们的。而这个真的知识有两个方面，第一，从圣经中获得关于神和主耶稣救恩计划，就是福音正确和完全的知识。第二，把这些的知识应用在生活中，导致生命的转变，获得一种真正的认识主的知识。这是一种领悟和明白神的救恩计划的生活样式，目的是要使我们生命的本性被更新、被洁净、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而圣灵的果子就是见证。这种资源的赐予、生命的转变、结出圣灵的果子，都是出于神的能力，也就是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能力和主耶稣有功效的呼召。这是我们上一个礼拜所讲的。现在让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一段经文5-11，生命成长的过程。首先讲到回应，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 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是对神和基督救恩的回应。这并不是说既然生命成长一切的事都出于神主权的恩典，所以就表示人要放手不要做什么，让神来做吧。其实这是有一些人对罗马书八章二节在基督里吃生命圣灵的律已经释放了我的一种错误的解释。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分外的殷勤。首先，彼得说，正因这缘故，正因这缘故这样的说法，把前面三到四节的经文结合在一起，这告诉我们，正因为这是出于神主权的恩典，而神的恩典是会产生功效的，恩典是有效力的。当人明白神在基督里的救恩就是恩典，而这样子的恩典会使心神生命产生回应的，而这同时也是圣灵的工作。分外殷勤，分外殷勤是一句成语，它的意思是尽所有的努力。基督徒需要尽所有的努力来回应神主权的恩典，回应他赐给我们关乎一切生命近前的事。我们需要尽所有的努力来追求对神和主耶稣基督的真知识。而这种回应是一个过程，从信心开始，一直到爱，爱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从新生命发出的言语行为，见证了内住圣灵的工作。我们继续来看过程，这个整个的过程。我刚刚念圣经的时候，在这个经文上做了一些调整，那是根据一些修正和合本的圣经所做的调整。我现在先念和合本的圣经是这样子讲的：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是和合本的翻译，所以我们要先解释一个翻译上的问题。我们知道原文是没有弟兄的心，也没有众人的心。希腊的原文是用了两个不同的爱的这个字，第一个希腊文的爱是 Philadelphia， 菲拉铁菲，被翻译为爱弟兄的心。第二个希腊文的爱是 Agape， Agape 爱加倍，被翻译为爱众人的心。因为中文的爱只有一个字，所以当翻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翻译者必须加以解释，才能区分两个爱的区别。 Philadelphia， 菲拉铁菲，这个字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对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弟兄姐妹的爱。因此我们看到中文圣经在其他的地方都翻译为爱弟兄，爱弟兄，弟兄相爱的心。而英文也只有一个字说到爱 love， 而英文圣经把 Philadelphia 翻成 brotherly affection， 弟兄之间的爱慕之意， brotherly kindness， 弟兄之间的慈爱。 所以中文的翻译“爱弟兄的心”或“弟兄的爱”是正确的。而爱加倍 agape 翻译为爱众人的心，虽然并没有什么错，但是不够到位，缺欠了一个准确度，而且忘记了圣经本身已经对这个爱字下了定义。所以爱加倍 agape 应该翻译为舍己的爱。翻译为舍己爱的原因在于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花了一段的篇幅给爱加倍下了一连串的十五个定义。因为舍己的爱关系到基督的十字架上的爱，这种的爱不存在人的天然的本性之中，所以保罗必须给他下特殊的定义，这是圣经的定义。林前十三章的爱是一种经过舍己和否定自我，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的舍己的爱。爱加倍 agape 也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的圣灵的果子，是与本性欲望相争的结果。所以把爱加倍 agape 翻译为舍己的爱是最适合的。这就是主耶稣一再和彼得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种舍己的爱是跟随主真正认识主的见证。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的来翻译这段圣经，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弟兄的爱，有了弟兄的爱又要加上舍己的爱。所以你看到彼得从这边开始一连串的列出了八个名词，但是这又不像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的圣灵的果子一样只是一个清单。我们都知道加拉太书讲的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 agape 喜乐和平忍耐慈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而彼得的这一连串八个美德是有互相关联的，这八个美德被七个加上这个字串联起来，一环扣一环，像一个链条一样。信心是起点，是新生命对基督福音的回应，是生命转变长大的开始。舍己的爱，爱加倍 agape 是生命长大成熟的见证，一个是开始，一个是长大成熟的见证。我们来看信心。首先我们知道信心是发自于神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的，是新生命对神的福音的回应，这是生命成长整个过程的起点。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的信心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告诉我们，发出信心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新生命是基督里的新创造 New Creation。 信心是新生命回应的开端，而信心也是所有美德的根源和源头。我们继续来看，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加上这个字是带有供应和提供的意思，也就是说它必须要付出代价的。我们不会自动的变成有德行，好像被注射到静脉里面而自动产生的，我们是需要主动的有意识性的去行善。新生命的信心是活的信心，活信心的见证就是德行，好行为，道德上的卓越。德行放在信心的后面，是告诉我们真信心不是单独赤裸裸的存在的。新生命的信心是活的信心，是随着新的生命长大成熟，信心也会扩大。而德行是信心最基本的见证，所以信心和德行是连在一起的，立刻就要接连在一起，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活的信心。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这边的知识希腊文是 gnosis。我们知道彼得在前面一章二节和一章八节他用了真知识 epignosis。 一章二节说，愿恩惠平安在你们对神和我们主耶稣的真知识中多多加给你们。一章八节说，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真知识中不致闲懒，不结果子了。我们知道中文和合版圣经都把这个真知识在这边翻为认识，其实在其他的地方和合本有的地方把它翻成真知识。但是为什么彼得要在这里用知识而不用真知识呢？很明显我们知道真知识是新生命长大成熟结出圣灵的果子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对神和主耶稣基督的真知识，是从这八个美德的经历中所产生的知识，真正的认识主，是可以通过最后审判的那个认识主。简单的说，真知识是知识所产生的结果，所以这里没有用真知识，而用了知识这个字。那么这里的知识又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知识不是头脑中装了很多的资料知道很多的事情。一位新约的圣经学者 Peter Davis 他指出，从上下文来看，这肯定是关于基督的知识。这里的意思是基督徒美德生活所必须的智慧和洞察力，这是逐渐获得的，是实用的，而不是纯粹的投机智慧。这是 Peter Davis 的解释。另一位圣经学者德国神学家 Peter Lange 兰吉他指出， 这里的知识是指明智的举止，对什么是有用的，或什么是有害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应该避免的，有明确的认识。它使我们免于轻率的热情和夸张，它引导和调节所有的美德。因此在实践中，我们既不会做得太多，也不会做得太少，也不会偏离正确的目标。这是 Peter Lang 所讲的。而改教家马丁·路德则把这里的知识理解为审慎 prudence。 他说，审慎是一切美德的眼睛，没有它，美德很容易就退化为过失了。所以这里的知识的意思是一种与基督有关的属灵的智慧和洞察力。为什么要和基督有关呢？因为我们知道是基督透过圣灵在每天生活中带领我们，教导我们，按照福音的新生命，生命新样式，使我们磨成儿神儿子的形象。简而言之，就是基督徒在与主的同在的生活中顺服主的领导，这就是认识主。我们知道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说，这是大卫说的，因为我所遭遇的事出于你，我就默默无语。因为我所遭遇的事出于你，我就默默无语。这是和基督有关的属灵智慧和洞察力。而诗篇三十九篇本身就是在教导我们，我们看到大卫受羞辱的时候，他如何在内心和主联合，而他在言语和行为上没有犯罪。诗篇三十九篇第一节说，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脚环勒住我的口。那个恶人是我们内在本性的罪。知识是一种认识主的带领和引导的属灵的洞察力。这种的知识是属于十字架的知识，一种在自我检视下顺服圣灵的知识，是在生活经历中渐渐获得的知识，属灵的知识和洞察力。我知道是出于我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默无语。多少的时候，我们的言语和行为本身是好的，但是因为时机和环境不适合，而成为一种过失。我们好心的言语，往往因为不顾对方的感受，而造成关系上的摩擦。本来一句温柔的话，点到为止就可以达到果效了，而我们却往往令对方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而激起对方肉体本性的反击，造成关系的摩擦冲突。指出他人的错误和过犯的时候，我们需要这种知识，属灵的知识和洞察力，因为我们的言语常常带出了我们的自我，所以会伤人，即使是好心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自己本身被人冒犯，或对其他的人有意无被其他的人，或者是我们对其他的人有意或无意的语言感到厌恶不耐烦，特别是自己被受到忽视，自己没有受到尊重，而情绪上产生搅扰，这时候我们就更需要这种属灵的智慧和洞察力，否则我们是无法结出圣灵的果子的。我们都有信心，我们也愿意行善，但是在受到别人冒犯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自我和自尊本能的就会立刻发出负面的情绪、言语、行为。什么生命的成长，什么圣灵的果子，什么最后的审判，什么认识主，全都抛在脑后了。因为自我和自尊是人本性中最不可侵犯的领域，而这些都是在我们的婚姻关系中，在人际关系中，特别是在教会中常常发生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在公司其他的地方很少会有这种情形，因为关系到自我的利益，为了自我的利益，我们常常会忍受承担某种程度的自尊和自我的伤害，这就是人性的自我。所以属灵的智慧和洞察力就是因我所遭遇的事出于你，我就默默无语。彼得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在这些遭遇中获得这些知识，因为这种知识，这种属灵的智慧和洞察力，是圣灵光照我们的悟性所产生的新生命的能力，这是生命成长最重要的关键，因此被放在信心和德行之后，而在其他的德行，在结出的圣灵果子之前，关键性的地方。彼得继续说，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在言语行为上具备了知识，具备认识主带领我们引导我们的智慧和洞察力，才有可能产生节制。和信心一样，节制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节制就是自我控制，一种控制自己欲望和渴望的内在力量。残留在基督徒本性肉体中的冲动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节制、自我控制必须是从属灵的智慧和洞察力的知识发出的，对本性肉体的反制力量。彼得前书中说，亲爱的弟兄们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这也是保罗所说的，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节制是认识自己肉体本性之后产生对主的顺服，所以不认识自己的肉体是不会真正顺服主的，认识自己本性肉体才会有意识的去顺服主，而唯有我们在主的恩典之中才会认识自己本性肉体， 才会产生自我控制的内在力量。节制、自我控制是新生命真正开始渐渐长大的时候，我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不耐烦，我们自己的脾气，我们自己易怒的本性，我们尖锐伤人的言语，我们开始认识到容易受伤的自我。在这个时候，基督徒才开始渐渐的在恩典中开始长大转变。我们继续来看，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忍耐最直接的意思就是在重担下行走，这是指面对主耶稣引导我们进入许多信心的试验中的经历。彼得一开始就说，彼得前书一章六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实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雅各书一章二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只要你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主耶稣一定会带你进入各种不同的试验中，为的是要我们生忍耐。这些试验包括人际关系的摩擦、身体的病痛、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受到各种的逼迫等等负面的遭遇。基督徒受试验的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产生真正被炼净后的信心，而信心是等候主给我们的结局。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雅各书五章七节，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对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和对其他人属灵生命的成长都需要忍耐，因为这些都是神特别为我们量身定制的环境遭遇。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罗马书五章三节，因此基督徒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弟兄姐妹，这是和成功健康福音完全相反的原则，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求主帮助我们。彼得继续说，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前进近前是对神旨意的顺服和敬畏。 Peter Lane 说，近前是一直以神为中心的思想掌控整个生命， 一直以神为中心的思想掌控整个的生命，把神的荣耀看为是最重要的事，追求讨神的喜悦，做神所喜悦的事，成为自己的喜乐。而接下来两种美德，弟兄的爱和舍己的爱，都是出于敬虔，对神的敬畏，追求讨神喜悦的事而发出的。如果你不敬畏神，如果你不想讨神的喜悦，很难去进到下面两个阶段。因为敬畏神，你才会去舍己。你爱自己过多，你不会去追求神的喜悦，不会去舍己的。有了前进，又要加上弟兄的爱。弟兄的爱是一般性的、普遍性的，对所有人的善意，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对众人具有一种对自己家人一样的爱。这里是强调对不同种族文化弟兄姐妹的爱，特别是对所有主内弟兄姐妹之间，好像是自己亲人一样的关系。有了弟兄的爱，又要加上舍己的爱。有了弟兄的爱，又要加上舍己的爱。爱加倍，舍己的爱，是从称义的信心产生的最高的见证。使徒保罗说，舍己的爱，爱加倍，是基督教所有教导的目标。我们都知道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说，命令的总归，总归就是目的，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Agape。 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舍己的爱是从经过实验洁净后的新的生命的信心所产生的言语行为。第八节，我翻译上做了一些调整。第八节，如果这些都在你们里面，并且渐渐增加，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真知识中，你就不会闲散，结不出果子了。这一连串的美德都在我们的里面，就会真的认识主。因为在这一连串的过程中，你必须与主联合，向主认罪悔改，向主求帮助，然后主耶稣就奇妙的把你从一次又一次的负面的遭遇中拯救出来，你就获得对神和主耶稣基督的真知识，而渐渐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了。加尔文指出，当使徒要求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绝不是在断言他们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而只是说明我们应该拥有什么，以及应该做什么。至于敬虔的人，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发现自己的本分有所欠缺，除了逃向神，求神帮助之外，别无他法。他不会只教导忠心的人忍耐、敬虔、节制和爱心，但他要求在这些禀赋方面不断的长进、不断的进步，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都离目标还很远。因此我们应该不断的进步，好让神的恩赐在我们里面不断增加。这是加尔文的解释。 结出圣灵的果子不仅是我们的责任，也是福音的应许，因为神国度新生命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子，是进入基督国度完成国度的唯一道路。国度新生命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子，是进入基督完成国度的唯一道路。彼得在他知道自己要见主面之前，他把新生命成长的过程启示了给我们。希望我们仔细的、反复的再思想这一段宝贵的教导。这就是主耶稣说的那一条通往永生的窄门和小路，找到的人也很少。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真认识他，好在我们见他面的时候得以进入他永远的国度。主，我们感谢你赐下这一段宝贵的信息，使我们可以在生活之中不断地回到这一段教导之中。求你圣灵帮助我们，牧养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羊，我们也渴慕真认识你，好让我们在我们像彼得一样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在见你面的时候，能得着你的称赞，见证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可以进入你的国度。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